正视自己的能力。吴雪岩第一笔萧阳庄的生意做下来，不仅分文未赚，自己还拉了10000多银子的亏空，虽说还是有所得，比如结识了一批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但既然是做生意，费心费力，到头来与自己的目的相去甚远，毕竟还是心有不甘。胡雪岩大体还是一个能够自省的人，他知道自己肯定有地方出了问题，于是向古应春讨教。古应春直言不讳，指出他的毛病出在做事不专，经手的事情太多，什么事情都想做，于是也就有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眼前看来好像面面俱到，未出披露，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机会，谁也不得而知。吴雪岩确实是精力过人，本事也过人，因此他想做的事情很多，他管的事情也确实很多。开着钱庄，想到去做生丝生意，做生丝生意的过程中又要开药店，然后又是军火、粮食、典当等等。而且在从事自己的生意运作的过程中，他还管了许多生意以外的事情，比如解决浙江曹帮与松江曹帮的纠纷，比如帮助玉四解决家庭矛盾，比如为古应春与七姑奶奶的婚事出谋划策等等。这些事情当然不能说与他的生意全无一点关系，而且经他的手管过的这些事也都是一个圆满的解决。但是一个人的精力确实有限，在做这些事管这些事的过程中，是不是就没有漏掉一些机会，也确实是不得而知。无论胡雪岩的精力多么充沛，失察疏漏总是有的，而且他疏漏的地方还极为重要，足以让他的整个商务帝国崩溃的地方。比如他对上海阜康钱庄总号伙计密本长的失察，就是一个致命的疏漏。这密本长本来也是一把钱庄好手，要不然胡雪岩也不会将自己的钱庄交给他经营。但这密本长又是个利益熏心、胆大妄为之徒，他看到胡雪岩有这么一片鲜花锦绣的事业，居然自己也兴起大丈夫不当如是耶的妄想，想着借当阜康伙计的便利，利用阜康的地位，调动阜康的资本来做自己的生意。自己先就有了这个心术不正的想法，自然经不起别人的撺掇，最后居然在他的一个嫡亲表弟陈义生的怂恿下，挪用阜康资金交给陈义生，大做起南北货生意，以致发展到瞒天过海、弄虚作假。为了自己的私欲，他甚至有意阻挠胡雪岩收买缫丝厂计划的运作，明处掣肘，暗处破坏。他放出风声说胡雪岩并没有办机械缫丝厂的打算，只不过是古迎春在房地产生意上拉了亏空，所以买空卖空，希图无中生有，以弥补自己生意上的窟窿。他挑唆那些想出让缫丝厂的人另找主顾，甚至连胡雪岩交代收购倒闭的机械缫丝厂需要多少就开出多少的款项，他也敢拒付。古迎春秉承胡雪岩意旨收购机械缫丝厂，找他开银票，他不仅不付，而且连带讽刺，语多不恭。事实上收买机械缫丝厂是胡雪岩称为在与洋商抗衡的过程中最后关头才杀出的死中救活的先招，也就是由于密本长的阻挠，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使胡雪岩在与洋商抗衡僵持中终于力不能支，彻底失败。最后在挤兑开始时，也是因为密本长的错置失当，最终加速也加重了挤兑风潮引发的后果。关键是这种变化并不是一天两天中出现的， 比如古迎春曾告诉过胡雪岩，密本长向自己逼还借款，这就是苗头。他一方面说明密本长和胡雪岩已经离心离德，连与胡雪岩生死相托的朋友都敢相逼，这不是已经与他离心离德了吗？而另一方面更重要，密本长的逼债其实已经说明钱庄由于经营不善，致使银根紧张，要不然即使密本长与胡雪岩离心离德，表面上他也不会太逼胡迎春的。但由于胡雪岩的失察，当时他也实在是顾不过来，致使这些苗头都被他轻易放过，留下了极大的祸患。虽然胡雪岩的挤兑风潮出现之后明白过来，一想起密本长就恨不得一口唾沫唾他脸上，但后果已经铸成，自己受害也只能是徒患奈何。胡雪岩的重大失察事实上还不只是钱庄这方面，比如他的典当，本来按已有的价本，他即使不图赚钱，一年也可以有50多万两的银子收入。胡雪岩自己也知道，如果能够精心管理，仅凭这一项生意他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他顾不过来。也就是因为这一个顾不过来，为惯于作弊弄假的唐子少之流留下调包私营侵吞当货的漏洞，不仅没有实现胡雪岩把当铺当作穷人钱庄的初衷，他自己每年在当铺这一行上的损失就多达30多万两。的确，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经手的事情太多，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疏漏，但事实上由于精力有限，也许失察疏漏的地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留下很多了。比如胡雪岩对于密本长的失察，在典当业上的疏漏都是由于他在经手事情太多，生意场面太大的情况下实在是顾不过来而发生的。这些疏漏的地方一定的时候都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而且由于一个人所有的生意运作常常是环环相扣相互牵连的，有一些因失察留下的疏漏所产生的后果常常是关键性的，并不只是影响某一庄或某一个行当的生意的成败，它可能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厦整个彻底坍塌。所以一个生意人不能不时常提醒自己注意自己的能力极限，